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今要主自己》，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是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批人，很感恩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一批蒙了你恩的人，我们在你面前知道我们过去的光景，也知道是主耶稣基督你救赎了我们，也谢谢主你在我们成长的路上你保守我们，你看顾我们，你的爱也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愿意我们的生命当中把我们主耶稣基督放在首位，因为我们在你面前说我们今天要主你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拔河的时候，有这种，哎，帮我一下，帮我放一下 PPT。大家看，可能有的人参加过拔河，你看这个拔河的这个照片，哎，有在拔河的时候，有的人在前面，有的人在后面，还有的人是指挥。你有没有那种时候，你在前面，那个后面的那个绳子就已经在摇动了，你就觉得后面的人你要拉住。哎，有的人呢，在拔河的时候呢，只是在那使劲儿，他不看指挥，有没有那种时候？那时候你就跟着就着急，说你怎么不看指挥呢？你看，当在拔河的时候，如果大家是同心合意，就容易得胜。但是如果不是同心合意的话，那绳子一摇起来，哎，就慢慢就过去了，一下子就失败了。刚才吴强弟兄在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我就在后面看到，就看到他那个手最后一收，他就马上就没有声音了。现在就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有的是该停的。当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而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在教会当中当如何行。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五节那里也提醒我们，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就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就像拔河一样，在一场征战当中。在腓立比书的一章的最后那一部分，他就提醒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说我们在征战当中，在征战当中我们要同心合意。对，第二章的一开始就是所以你们要意念相同，心思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你看，就告诉我们，如果面对一个很大的征战，如果我们心思意念不一样的时候，那带来的结果就会是失败。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提醒我们如何应当是，如何应以基督的心为心，怎样能够同心合意。以前呢，我听说过一句话，说教会是因宣教而生，也是为宣教而存。同样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教会教会也是因福音而生，也是为福音而存。你看，教会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 而产生的，是让世人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的教会存在也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教会是为福音而生，是为教会，是为福音而存，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就像保罗所想的，就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从程序单上看到，今年是我们教会成立第九年，七月份要有一个活动。你看，我们成立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虽然原来在不同的地方敬拜，但是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在靠着我们的主在往前走。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18节，他也告诉我们要以主心为心，要表明真道。刚才所提的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要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他在这里提到我们要心思相同，意念相同，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心思相同，意念相同容易吗？不容易。在家里边，夫妻之间就是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都不容易。在教会当中，我们教育背景不同，成长环境不同，我们的可能说话的态度、语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要同心合意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正因为我们不同，神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要以主的心为心，这样才能够有相同。他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怎么去做，要提醒我们以主心为心。在2章的1-11节，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3节到5节这里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看在这里他说到凡事不可结党，就说在所有的事情上，不要你们几个一伙，我们几个一伙，这几个人一伙，因为我们每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几个人的意见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因着有相同的意见，我们就在一起。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在教会当中，我喜欢做牧者，我喜欢站在前面，我喜欢我有权柄。但如果我们高举神给我的权柄的话，那我已经没有权柄，因为有些是那种虚浮的荣耀。神给我们的是在台上台下，像仆人一样来学习服侍，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来学习做仆人。他同样也告诉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我们人，我们一个特点就是容易看自己比别人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很对，我在这方面挺好。这段时间我跟我太太呢一起在锻炼，在打球，就是锻炼上那么1个小时左右呢，就觉得身体很舒服。可是在这个打球的过程当中，我太太就告诉我，因为她有原来打乒乓球的这种基础，她就觉得你那个动作不对，你应该这样打，应该这样打。我心里想，你还没我打得好呢，你还说我， 你看我自己就是从本心里就是觉得，哎，我比他强，我比他跑得快，我回球的时候也回得快。你看你打球你老失误，你还说我。你看就是我容易看自己比他强。但是后来我在想，如果我太太她提醒了我那些，我发现我确实是我的毛病，哎，确实是我在这方面应该改。如果我存心谦卑的话，我就能够看到，哎，我太太她所说的是有道理的。那同样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执事同工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要更特别的去爱他们，因为他们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能够表达出来，他们因着对教会的爱勇敢的表达出来，那我们要深深的爱他们，尊重他们，来表达你的意见，对教会是非常的宝贵。那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同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当中，我们要学习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要谦卑的对待别人，要学习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看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刚才那段经文说，你们要存心谦卑，也就是说谦卑我们要存心，要特意的学习谦卑，因为谦卑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很容易觉得我还可以。就像刚才我讲的，我跟我太太之间，哎，她批评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为什么批评我，我觉得我可以。所以我们要存心谦卑，要学习柔和，这个柔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柔和，要柔和存心谦卑。那什么是谦卑呢？哎，我在这个网上看了看一个人他讲的定义，他说柔谦卑就是温柔卑微不自我，这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就是温柔卑微和不自我。你想想你自己，你平时在家里的态度是温柔的吗？是那种卑微的吗？是那种不自我的吗？我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我就想我自己啊，有些时候我跟我太太说着说着话，一开始还好，不受刺激还好，啊，一受刺激就不温柔了。我记得我太太有一次，我们俩为一个服侍的事情有点争吵，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这次你要向我道歉，我说平时都是我向你道歉，这次你得向我道歉。他就跟我说，他说凭什么是我向你道歉，你还是传道人呢，你还在台上讲要夫妻彼此相爱，丈夫要为妻子舍命，你为什么不向我道歉？你看他这样一指的时候，我心里那个怒气就上来了。你看在我是那样讲了，但是平时都是我向你道歉，这次你错了就向我道一次歉不行吗？你看那个心里就在被指责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柔和谦卑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还可以，但是一遇到事情，但是正是这些事情是操练我们谦卑对人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对人，要学习主耶稣的形象。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要说，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唱诗的时候也说，心要主自己。但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嘴巴上能唱出来，心里面也这样想，但当这样活的时候，这是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在这里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就把自己放下来。我没有什么，我是蒙了神恩典怜悯的人。当我们这样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卑微，我们就容易谦卑下来。有一次我跟我儿子聊天，我说你在这方面要学习谦卑一下。他说我觉得我还可以。哎，我说你有些时候你得想一想，因为他是在教会当中长大，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一直在教会当中生活，他觉得他认识神，已经认识神，但是有些时候对罪的认识有些时候就不够。我想我自己也是一样，有些时候真是常常需要到神面前来反思自己是蒙了多么大的恩典。哎，有些时候就那个自己就飘起来，就觉得我还可以。你看我现在也在众人面前来传讲真的话，但是要回想自己，本来是应该在死亡当中的，是因为神的怜悯，借着弟兄姐妹三番五次的劝诫那个悖逆的我，把我带到教会当中，怜悯了我，让我成为他的孩子。即使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有多次的那种心里的恶念，得罪神的地方，若不是神的保守，可能我自己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样子，若不是神的怜悯，我的家可能都已经不在。我们是蒙了神怜悯的人，所以常常想神他就是这样谦卑，为了你我的缘故，从高天之上成为奴仆的样子。我们要以主的心为心，就要存心谦卑，谦卑对人。当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无论是在家中在教会当中，要学习不解释，先聆听，不反驳，先反省。我想这是对于我来讲，最起码对于我跟我太太之间，我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同样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之间也同样是这样，因为有些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当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先不解释，哎呀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先聆听到底对方在讲什么，先不去反驳，要先反省。这就是谦卑对人的一种态度。我自己常常提醒我自己的一句话，就是箴言书十八章十三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跟羞辱。因为我实在是透过这句话提醒我，我有多少的愚昧，也受了多少的羞辱，就是因为没有听完就先回答，没有听明白先回答，就没有听完就先解释，就不能卑微下来，就不能够谦卑地对待别人。要学习以主的心为心，就要谦卑地对人，要学习当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不解释先聆听，不反驳，先反省我自己是不是谦卑下来能够聆听别人的意见。那在下面的二章第四节那里也提到，不单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这里提醒我们，不是说我们 不管自己，我们在照顾自己的同时也要顾别人的事，要想到别人。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买口罩买不到，大家可能还有点印象，那个时候我们家也是一样，买口罩买不到。哎，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太太就在家里正聊天，就电话就进来说我们已经把口罩还有一些东西放在你们的门口了。哎呀，我们就听到这个弟兄的电话，是他们夫妻一起，他们开着车在给不同的家庭再送一些物品。你看在那个疫情期间，他们是顾别人的事，他们不仅是我们家，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家，他们也把那个物品去送到别人家里。那现在我们是不再需要口罩，但是我们也想到弟兄姐妹他们会有哪些需要。刚才在听许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也听到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也知道还有一些找工作的弟兄姐妹，哎，也有一些外出在旅游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要想到他们生病的弟兄姐妹，他们到底需要我们做什么。还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还有可能是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到底需要我们做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当中在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几个教会在一起开会，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大家讨论那个事情有不同的观点。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牧会，我对很多事情我也不太懂，但是我觉得那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当时有一些其他的同工的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我说好像不该这样表达，我心里呢就有点难过。就当开完会回到家里面，后来有一个牧师晚上就给我打电话过来，他说君才你还好吗？就是这句话让我那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我觉得这个牧师他看到我当时所面对的挣扎，所经历的那种心里的痛苦，他体谅我。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想一想，在我们的周围有哪些人可能是需要我们一个电话，可能就是发个信息，也可能有些时候要陪他走一段路。要看到弟兄姐妹他们生命当中的需要，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我，要想一想今天我可以关心谁。我们要以主的心为心，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我们要建造这个属灵的家。我们就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这样做就是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主的心为心。有一本书叫《向下的移动》，是卢云写的，他说这是基督的舍己之路。那同样也提醒我们，我们也要做向下的移动。他说的向下的移动就是说，主耶稣他本在高天之上，他就卑微，就虚极，就去了奴仆的样式。他说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是向上的移动。我们在家里面也是想说了算嘛，我们在教会当中哎，也是常常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可能也要寻求，哎，可能不能够谦卑下来。我们人的本性是向上的移动，但是向下的移动是以主心为心它的表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那我们以主心为心，就是要学习向下的移动。 我跟我太太在辅导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这个两个人就有争吵。后来这个弟兄就说，说不好听的话谁不会呀？只要我按照我的本性就行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说出不好的话，我在家中想为大，那谁不会呀？但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我们要学习向下的移动，要学习把生命活出来，也就是我们要表明真道。那表明真道是我们以主心为心把生命活出来的一种表现。那我们也看这段经文，在二章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他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是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我们得救的救恩要活出来。你看在这里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他说在新译本说是做成自己的救恩，在汉语译本是成就自己的救恩，英文译本是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你看这几个都指向同一个，就是要活出来，要把我们所蒙的恩典那个救恩要活出来。表明真道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成长起来，来活给世人看。但活出来是不容易的，他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要为要成就神的美意，我们心里要活的时候要想，我们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舍命的主活。只要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才更容易活出来，要让神的这种生命，让他的旨意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要抵挡他。因为我想我自己，当我抵挡神的那种带领的时候，往往带来的结果是不好的。要在家里，我跟我太太之间，如果我愿意谦卑下来，那肯定没问题。当然有些时候也是我太太她先服下来，她先说软话，哎，这样你看家庭就能够和睦。否则就说，看你们还是传道人呢，你们家怎么这样？这是提醒我们，我们表明真道，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是属主的人，我们要活给世人看。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也就是说不怨不争，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因为发怨言起争论是我们很容易做的，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你看一开始还好，当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你看那先知米利暗就带领他们就唱诗就赞美神，可是在旷野当中在走的时候，当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发出怨言来，他们面对摩西的带领，他们就有争论在里边。我们不比他们强，我们和他们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慕道友，他到了教会当中，他就听到弟兄姐妹向他传福音，他也参加慕道班，哎，也学习圣经，看到圣经上怎么讲主耶稣基督是谁，就他听见福音，听见别人在向他讲福音。可是有一次在教会当中，教会呢有家事分享，家事分享的时候也与让这些没有信主的这些一家人在里面看看教会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有哪些事情，哎，他就在后面听。当好牧者在前面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哎，当中有的弟兄姐妹就有不同的意见， 也不一定是牧者做的都对，但是那个弟兄姐妹他们提言的那个态度就不好，然后来牧者回应的态度也不太好。后来这个牧道友就说，我听见福音却没有看见福音。当我们在当中有怨言有争论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让别人只是听见福音却不能看见福音。有一对夫妻也是我们的朋友，他的孩子那段时间就不信主，后来在疫情期间这个孩子受洗，当受洗的时候，后来我们就问他说，原来你不信主，为什么不信主？他说，我看着我爸爸妈妈他们就不像基督徒，他们就有怨言有争论，那是常常在家中发生的事情。说后来你为什么信主？就是因为我看到他们有了基督的样式，他们像基督徒了。哎，那就是这种发怨言起争论就少了。有没有那种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像不是我所要的，到处好像是瞎了眼一样。你实际上你在抱怨神嘛，好像神带给你的这个配偶好像不合适一样。就好像亚当刚开始说，哎呀，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是后来当犯罪之后，当神去这个亚当夏娃对他们就批评他们提醒他们管教他们的时候，亚当怎么说的？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都是因为她不怨不争，好像是在口头上，实际上更是我们的心里面。会提醒我们，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少一点抱怨，多一点祷告。当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就少一点不批评，多一点沟通。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就少一点论断，多一点包容。这些都需要是以主的心为心，才能够表明真道。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我一出来的时候，那常常是破坏了神的真道。这是求神帮助我们要表明真道。在这里说，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刚才许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他说这是一片好的土地，地土也是我们不喜欢的，因为这个地土是抵挡神的，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但是正因为是这样，我们在这世代当中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要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要活出来，正因为是这个世代是黑暗的，才需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光发出来。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两个弟兄都是教会的领袖，因着有不同的意见，两个人就彼此不和。其中一个弟兄他就说，哎呀，是他主持的祷告会，他主持的这个活动我就不参加，甚至有想离开教会的这种想法。后来这个弟兄他读到了加拉太书的5:15，他在读到5:15的时候，来帮我一下，好像又不动了。好，在5:15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便要彼此消灭了，要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他说要谨慎， 如果是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态度就是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后来这个弟兄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的罪，就看到对另外的一个弟兄自己心里的态度跟做法就像是相咬相吞一样。他后来就找到另外一个弟兄，就向那个弟兄来认错。后来那个弟兄也是向他来认错，两个弟兄就彼此拥抱，痛哭流涕，彼此悔改，在神里面能够合一。你看，要表明真道，就是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要看我们自己，也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单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刚才这段经文后面他也说，要将生命的道要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你看在这里保罗最后说，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再回到前面，保罗也是说，当你们意念相同，心思意念相同的时候，也可以叫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有同心合意的心，那帮助我们的人，带领我们的人，他们是与我们是一同喜乐的。在七月份有的教会受洗，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有一个弟兄他的见证。哎，这个弟兄他是去年他跟他们家庭，跟另外两个家庭，他们一起去旅游。哎，这个弟兄呢，就是原来是不信主的，他就去旅游的时候，他看到另外两个家庭是信主的，他就看到这两个家庭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夫妻之间是怎么相处的。哎，就他就发现，哎，他们跟其他的关系，那种其他的家庭是不一样的。哎，看到那个丈夫，哎，是怎么照顾太太的，怎么体贴太太的。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哎，他就在他的身边。他就看到，这是不一样的。哎，后来他就对他们所信的，他就很好奇，被吸引。所以今年他们呢，邀请他们一起参加了那个恩乃夫妇营。在恩爱夫妇营当中，在呼召的时候，这个人就信主了。当他信主的时候，另外两个家庭因为一同在他们营会当中是带领他们的，这就跟他们是一同喜乐。哎，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他举起手来愿意相信主耶稣的时候，这两个家庭在边上就是一起高呼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当七月份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要一起为他来庆祝。当我们能够活出来的时候，能够表明真道的时候，那曾经帮助我们的人，带领我们的人，他们会与我们一同喜乐。你想想，当初是谁带领你信主的？你还记得是谁把你带到教会当中的吗？你现在的生命，你表明出来，他会不会与你一同喜乐呢？我是在2003年，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三番五次的带领劝诫爱我这个很悖逆的我，就把我带到教会当中。后来我就在教会当中信主，后来我们一家人就搬到了温尼派。当后来再回来再见到这一家人的时候，他们看到是一个要读神学的人，等再次再见到的时候，哎，已经在学习在服侍。虽然我做的很有限，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但是当他们在看到我的时候，在认识他们就与我一同的喜乐。他就觉得，哎呀，当初我们带到教会的那个弟兄，原来现在开始学习侍奉了，开始学习生命成长了，但是他就跟我们是一同的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被人带到神面前来的，当然更是神他亲自带我们到神面前。那同样我们也带领了一批人到神面前，当我们所带领的人他们活出那种生命的时候，表明真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他们一同喜乐，以主的心为心，表明真道。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也是神在三番四次透过保罗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以主的心为心，要把神的道表明出来。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把最后一张后面的 PPT 帮我打出来。真是我们要学习以主的心为心，要表明真道。我们要兴旺福音，就是要以主的心为心。若要施扬表明真道，必须从一些小事上做起，要学习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无论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当中，那是我们的生命的彰显，是学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有主的样子，以主的心为心。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想起我们自己是蒙了你的恩典，你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再次提醒孩子自己，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以主的心为心，要学习把主的道表明出来，这样就能够让更多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想要我们活出来的，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把主耶稣基督高举起来，就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谢谢恩主，我们也常常还会有软弱，但你是帮助我们的。愿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见证你的教会，愿我们每个家庭成为见证你的家，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